单位南院的二楼聚会厅里，黎夏正在指挥着。光滑平整的大理石地面，桌椅整齐地摆放在大厅的两侧，房顶上布置了彩灯、彩旗。主席台后侧墙角摆放着立体音响。宽大的落地帘拉上的瞬间，屋子里一片漆黑。负责音响设备的师傅在灯光室里调试着彩灯和音响效果。那旋转的七彩闪光灯一经打开，屋子里一下子就充满了绚丽的色彩。配合着霹雳舞灯还有白色的 LED 的光闪效果，黎夏在舞池里走了两步，感觉非常不错。来到主席台，他拿着麦克风试了试麦，然后冲着调音师说了两句之后，欢快的韵律节奏就响了起来。男同事一个劲儿地欢呼着，
夏夏来一段，夏夏来一段啊！
鼓掌声不断，竟然还伴随着溜来溜去的口哨声。黎夏摆了摆手，冲着那帮男同事呵呵笑道：“你们呀，就爱瞎起哄，还没有换衣服，怎么跳呢？”听到黎夏这么一说，这回就连女同事也搅和了起来。架不住同事的热情和欢呼，黎夏款款地走进了舞池。穿着工作装的黎夏随着音乐的节奏轻轻地跳了起来，那水蛇般的身子，上下晃动的肩膀，还有那修长大腿的摇摆，惹得旁边的男同事高声地喊了起来。中午跑回家打扮一番的黎夏，在丈夫的陪同下去了单位。每年的这个时候，单位内部都要搞一个这样的消夏节目，维系一下单位内部的感情生活。可以说，整个下午，单位里都是热闹的节奏。大家探讨着晚间去外面吃饭的问题，兴致勃勃地邀约舞伴一展舞姿。车子停到单位，宗健和妻子告别，打了一辆的士，奔着他的公司去了。换好球衣之后，在老板的带领之下，宗健和同事开车驶向球场。提前到场，活动了一下腰腿，防止发生意外。大家都是老熟人，也不用介绍认识，老板又在身后压阵，这些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们就在老板的口号和诱惑之下开始了比赛。开场半个小时，宗健和队友做了个二过二，然后一个直塞，己方前锋拿球之后未做调整就抽了一脚，对方的守门员双手攥拳，猛地一下就把皮球击了出来。眼疾手快的宗健未等足球落地，上来就是一脚凌空抽射。右脚的大力抽射，皮球直奔大门的死角飞去。场下的老板看到自己人进球了，兴奋地喊了起来。
哎呀，漂亮，小魏啊，你这角球太厉害了。
与此同时，队友们也欢呼了起来。
经理啊，伟哥，老弟，牛逼啊，漂亮。
宗健自己也是挥手摇摆了一下，然后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半场。他作为进攻型中场，每一次拿球之后稍事盘带几脚，然后迅速地把球塞入空档， 推给了前锋队员。司职中锋，宗建既要回防，又要组织进攻，还要适时突破，难免耗费体力。一场球下来之后，大汗淋漓，浑身酸软。值得庆祝的是，宗建率先打破了僵局，又配合队友助攻了几次。这一场球持续了两个多小时，6-3的结果还是让人很满意的。最终带着激情和兴奋，魏宗建随着公司的车子离开了球场。此刻外面还没有完全黑下来，酒店内一个分头样的小伙子端着酒杯冲着酒桌上的人大声地说道，
来来来，大伙儿端起酒杯敬李总一杯。
说完磕了一下桌面，仰头就把2两半的白酒灌进了自己的嘴里。这时候李总也拿起了酒杯，示意那个分头小伙子笑呵呵地说道，
大张啊，快坐下，都是咱们自己人，不用那样，你这一来他们准又喝多了，来来来，都随意都随意啊，咱们又不是第一次这样子。
说话之人正是大张嘴里的李总，他今年40出头，正是宗建所在公司的老总，外表温和随意，从他身上看不到一丝死板严苛，非常的有亲和力。今天的这酒局显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经他一说，大伙纷纷地端起了酒杯，酒局也就在这种氛围下活跃了起来。酒桌上有几个20出头的小年轻，不知深浅，逢酒必干，倒也非常豪爽。那个叫大张的算是销售部的老臣了，他和宗简同期进入公司，不过他的性格比较外向，也非常喜欢热闹。每次踢球之后的酒场上，他都是挑头活跃气氛。当然了，干销售的没个酒量也挑不起。大家伙一边喝酒一边聊着今天的球场表现，酒越喝越多，话也说不住了。这时李总起身去了洗手间，大张又端起了酒杯吩咐道，
今儿个够爽，宗建和小猛进的那两个球太漂亮了，咱们今儿个可又压了他们一头，比前两天那次表现的还牛逼，来挑起来吧，酒忙之中大伙儿也不容易的，喝。
一个20多的小伙子借口说着，
张哥是百忙之中吧，怎么成了酒忙之中啊？
看到那个小伙子嘻嘻哈哈的样子，大张一撇嘴嗤笑着说道，
哼，毛头小子你知道个屁呀、啊、你没看哥端着酒呢吗？啊，不是酒忙还是百忙，赶紧的把它给我干了，别废话，快点啊。
大张放下酒杯，指着那个小伙子命令着。大家伙哈哈 哈的起哄之下，小伙子无奈的把杯子里的白酒干了，然后赶紧寻摸着菜一个劲儿的往嘴里填。看到他的表现，大张满意的点了点头说道，
够棒，都喝着啊，李总刚才说了一会儿咱们还要去 K 歌呢，宗建别瞅着，喝呀。
大张这么一说，小弟们也起哄跟着搅和起来，
伟哥多喝点，回头和嫂子搞，味道不错。
都是同事，酒喝高了 又没有老板在场，说话也就没有那么多顾忌了。这一起哄，说的魏宗建还有些不好意思，只得摆手制止他们起哄，端起了酒杯，一口干了。从6:30开始，他徒步向自家的小区走去。经过保健店时，宗建看了几眼，家里到底还剩多少避孕套，他心里也不清楚。思考了一下，最后他迈步走了进去。儿子和儿媳妇今天晚上都有事情，内喜心里清楚，也就没有多做准备。他自己吃饭也简单，草草吃过之后，继续哄逗小孙子，简直就是一个家庭妇男的形象。像他这种耐心烦十足的样子，尤其还是出现在一个男人的身上，真的是不多见。给小孙子喂奶、洗澡、哄逗着睡觉。做完一天之中最后的功课之后，魏喜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，等待着儿子和儿媳妇。宗建走进家门后，看到父亲在沙发上看着电视，问道：
爸，夏夏还没回来吗？
儿子一身酒气来到身旁，魏喜看了一眼，说道：
哦，他呀，还没回来呢。今天不是单位组织活动吗？哎，对了，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？
坐在沙发上，宗建问着父亲：
哦，喝完酒了，我就回来了。你吃过饭没有啊？
魏喜笑呵呵地说着：
哈哈，都几点了，我早就吃过了，孩子啊也睡着了，看你挺疲惫的，早点洗洗就睡觉吧。啊，
魏宗建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
下午踢了好几个小时的球，确实有点累了，我再等会儿下下，爸，给你。
他说着，掏出烟，递给了父亲。口袋里鼓鼓囊囊的，宗建的手碰到了买来的套子，心里期盼着妻子早点回家，然后和他潇洒一回。上次从老家，在喝多的情况下，和老婆搞了一回，感觉非常不错。只不过当时他喝多了，没有注意避孕套的情况，疯狂时的激情让他回味无穷，所以他很想再次尝试一把那个感觉。魏喜点了烟之后咂摸着滋味，感觉到不太好，起身来到电视旁，把旁边的空气净化器打开，说道：
打开这个吧，省得屋子里有味儿，咱们抽烟可要多注意了。
听到父亲这样说，宗建弹着烟灰：
爸，你越来越像夏夏了。
听到儿子这么说，魏喜一愣，继而冲着儿子说道：
哎呀，有了孩子，多注意点是好事儿。咱爷俩又会抽烟，对孩子确实影响不好呢。
魏喜说的时候很平淡，宗建听得心里挺不好受的。他轻轻叫了一声爸，就沉默了。魏喜疑惑地看了儿子一眼，问道：
怎么了？怎么低沉沉了？跟爸爸说说。
宗建有些感慨地说道：
你这么大岁数了，还要继续操劳， 给我们照看小孩不说，连抽烟都要顾忌，我心里不落忍。
宗建说的时候确实有些沉闷，魏喜拍了拍儿子的肩膀，
哎呀，你这孩子这有什么操劳的，趁着爸还能动弹，多给你搭上把手，赶紧洗个澡休息吧啊！
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关居多年的父亲当爹当娘的伺候着自己，现在又任劳任怨的帮着自己照看孩子。再看看周围同事的情况，有哪个家庭的老人能像父亲那样？宗建默不作声地想着，直到父亲再次推了一下他的手臂。魏喜看着沉默不语的儿子，安慰着儿子说道，
行了行了，别胡思乱想的了，都十点了，你下午踢球累累巴巴的，赶紧洗澡歇着吧啊。
洗过澡，宗建关上卧室的门，心里压抑着想要发泄一下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避孕套放到了床头柜上。躺在床上，他等了十多分钟，很快就顶不住倦意的来袭，合上眼睛进入了梦乡。黎夏在聚餐之后和同事回到单位，来到了南院的二楼，灯光和舞曲响了起来，随着欢快的节奏，他跟着同事们跳了起来。作为一个年轻的少妇，他需要爱的关怀和男人的温暖。也许本性上，女人享受的就是那种被男人征服、庇护和占有的感觉。可丈夫总是不在身边，这种感觉丢失的让她很不是滋味。和公爹的那种偷情的关系，他心里非常清楚，这不单单是偷情，因为彼此的关系，那里还掺杂着禁忌。这种禁忌，虽然不被社会容纳，虽然令人不齿，可也正是因为它的存在，让人血液沸腾，往往让人陷入其中，无法自拔。黎夏自问，内心是爱着丈夫的。她爱丈夫的勤恳，爱他的忠厚和成熟稳重。和公公一起生活，那种情形又是另一种情况。她同样爱着公公，被他呵护的照顾和体贴，这也是黎夏感到幸福的事情。